然后的天父，我们称为是神你的儿女，我们是大有福气，作为神的儿女，他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亲近敬拜，就像今天一样，是你的圣洁的安息圣日，我们在你所定的圣日一起来敬拜神啊。你要的敬拜是在灵的里面跟真理的里面来敬拜，你的灵要跟我们的灵相通，你的真理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话语的亮光，在基督耶稣里面，也就是在圣灵的里面，这些就是真理，这就是实在。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在圣灵的里面，在基督里面来敬拜你的时候，愿神你悦纳垂听。神啊，你愿意人是全人的都来敬拜你，所以圣保罗要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以我们的身体当作全身的环祭来献给你。我们的全身就好像全环祭一样，不但是从头从皮，甚至于来到内脏内腑，他们都是要洗净，能够来奉献给你，就好像神你透过你的帐幕一样，他要分外院以及圣所，他有从圣所进入到至圣所。外院就像我们的身体，他必须要用清水来洗净，这些清水的洗净的身体，他带入着神你的血，就是你羔羊儿子的血，进入到圣所。圣所里面乃是我们的灵魂里面的这个东西，我们的心魂需要神你的话语，就是你的橙色饼里面那个真正的真理来喂养我们。我们也必须要你圣灵的真光，就像七灯台一样的来照亮我们。透过这两样，我们带着神你的这样的祝福，我们来向你祷告，献上你所要的这样的馨香的火。荣耀的父，我们也带着这样的一种血的祭带入到你的至圣所，是靠着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内幔已经为我们来打开了。我们进入到至圣所，就是我们的脸，我们的脸在你的面前能够跟你的脸相通。愿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希伯来书我们所传讲的这些真理，是靠着神你的圣灵的帮助，让所讲言所讲的真理能感动，能过来震撼人的内心，让人的心从那一种灰心丧志当中可以整个来苏醒过来，让人能够得到你圣灵的安慰和启示，让我们成你真正的儿女。愿荣的父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头到尾都得到神你的赐福与力量，愿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读经，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至九章二十八节，雅威圣经九章十一节，然而已经临在的基督是那实现美事的大祭司，是透过那更重大更完全非人手制造的帐幕，他是不属于这样的创造物，也没有透过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透过那自己的血亲自得着永远的赎放后，只此一次的进入那至圣所。因为假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以及红母牛的灰撒在那些已被弄污秽者，使之成圣，关乎肉体肉身的洁净，那基督的血更有多少价值呢？他透过永远的灵没有瑕疵地献上自己给那神，将从死的诸行为中洁净我们的良知供之，为达到那去侍奉永活神的事。且因这缘故， 他是新约的中保，以至于因着死已生发出来，来达到那在前约之时众违犯的赎犯，就是要那些蒙召者可以得到那世代产业的应许，因为那里有应许，有遗嘱，那亲自立遗嘱者的死亡证明就必须被提出，因为遗嘱为死者们的缘故是生效的，因为当那亲自立遗嘱者持续活着时，遗嘱从未发生效力。由此缘故，那前约也并非没有血被设立，因为每一条诫命按照那律法书被摩西讲论给众百姓后，他就拿牛犊和山羊的血，用水和朱红色线和牛膝草撒在那书和众百姓两者，说这个是约的血，这约即就是那神向你们立诫命的。而那帐幕和一切侍奉工作的器皿，甚至用血照样的洒了，且凡物按照那律法几乎都用血被洁净了，而且在流血之事之外不持续有赦免的事。所以一方面在那诸天理之事的模型必须用这些被洁净，另一方面那天上之事的本物用比这些更好的重祭物，因为基督不是进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也就是那真实者的影像，反而是进入那天堂本身，如今为我们被显现在那神面前，也不是为要能够多次的献上自己，正像那大祭司每年在别的血中持续进入那至圣所。否则从世界的根基以来，他就必须多次的去受苦难，然而如今只此一次，在这诸世代的终了，透过他自己的祭献而显露出来出名了，达成那罪的弃置一旁，且基于正如对于人们持续存留去死一次，而在这之后是审判，像这样基督也如此，只此一次被献上，达成那去承担许多人的重罪之事，第二次将被那些持续切候他者看见，与罪无关，达成救恩。十六节日，否则从那立世界的根基，更正一下。接下来我们
好的，要奉主之赦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希伯来书九章，从十一节到二十八节的经文的内容。我们上个安息，上一次有谈到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谈到的是旧约。有关于在圣殿里面的崇拜，它本身的这些含义，那作者透过在旧约圣会幕里面的崇拜，来说明啊这样的崇拜，这样所造成的这些服事的结果，啊达不到神设立会幕的一个目的。所以他从第十一节以下，他继续的，他要来说明为什么旧约的会幕达不到了神的要求之后，他如何透过这位基督，他在这个世啊，在这个新的一个世代的时候，他的临到，他来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完成 神设立会幕的就最终的目的，也就是透过这位耶稣基督，他成为大祭司，他也献上他自己成为那个完美的祭物。那有完美的祭物，有完美的这样的大祭司，并且有一个另外一个在天上的会幕，是啊，是原先更完美的这个啊会幕。透过这三样，那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来真正的来成就神设立会幕的真正的目的。我们知道会幕是为了要敬拜神，以及为了要让有罪的人他们可以透过献祭然后来恢复跟神的交通。会幕的两大功能，今天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九章一到十节里面，透过旧约的会幕，旧约的大祭司以及牛羊他达不到，那第十一节以后他就要跟我们谈为什么基督透过基督的献上他可以达到。也就是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为什么一个人的血或者说他付出他个人的生命他能够来真正的来拯救那愿意来到神面前的这些人，而且不光是拯救一个，他是拯救许多个。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救许多的人，而且他不是除掉一个人的罪，是除掉许多人的罪。如果就对价值来看，一对一，那实际上他不可能一个人去赎很多人的罪。但是经文他给我们就谈到，他成就的不是成就只针对某一个人，而是成就那愿意上前到神面前得到神救恩的这些人。他的理由，他实际上从九章十一节开始，一直到实际上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十八节。我们今天只看十一节到二十八节，那十章的一节到十八节，实际上他很多的论述点，他基本上是重复九章十一节到二十八节，所以我们说这两段其实它是相同的架构。它是一个 ABBA 的架构，两段都是一样，而且它的前后所用的用词，我们在上次也谈到，它有至少有十二个用词，它是一样的用词，也就很多关键的用词，它是相同的。那基督为什么可以救这么多人？为什么他的血是有功效的？他用了五个项目来主要跟我们谈到的。等一下我们会一节一节来看，但我现在先把它收集起来，大家大概有心理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预备。第一个，他谈到的是牛羊的血跟基督的血的比较，透过这两个血之间他们所能够达成的功效不同，他来做一个比较来说明。所以在九章十三节十四节里面他就跟我们谈到这样的事情。再来，基督的血他不光是谈到像九章十三节是谈到人的肉体的问题，他更重要的是洁净人的良知的问题。所以在九章九节十四节跟十章二节这三个地方都谈到良知的问题，他不光只是肉体，他更谈到肉体身体的里面的良知的问题。那基督的血是要来洁净人内在的良知的问题。第三个，他是透过圣灵的，也说他用透过永远的灵，他不是说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一个人就可以救许多的人，这是今天基督教界很多的人这样讲法。为什么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血可以救许多人的血？他说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他就可以救许多人，但实际上经文对我们谈到不是因为耶稣基督是神，而是他是透过那永远的灵永恒的灵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拯救这么多人。所以不是耶稣基督是神，而是透过圣灵的运作。 是神的灵在那边的运作，神差的他的圣灵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来运作，以至于他就能够救。为什么这一些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他们就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拯救。第四个，他也跟我们谈到天上的帐幕跟地上的帐幕之间的比较，这个在整个文章里面他不断的强调。最后第五个，他引用的就是引用神的话，他来应验神的话，这是在第十章里面，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他都强调引用的是用先知已经说过的话来应验，那以至于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血，他可以拯救许多人的生命。也就是说，这是属于神的应许。那耶稣基督今天来了，他是应验神的应许。所以说他引用耶利米书31章里面的，我们前面有谈过了。那他这里更强调的是31章的33节到34节的内容，以及诗篇40章的6节到8节，也就诗篇40篇的6到8节，还有他引用的是诗篇的110篇的第1节，也就是他引用这一些已经先前神透过诗人透过先知所说的话，拿来应验神的应许，来证明因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血他就可以救许多人的生命。那我们了解这个最中心的谈论，我们再来看他主要谈论的这些细节上的事情。经文架构我已经铺上去给大家了，大家也可以了解整个经文11到28它的经文架构，甚至于我们说它经文的更详细的架构，它的 ABBA 的更详细的架构也已经有铺上电脑上面，大家可以去做看参考了解。那我再次的稍微再解释一下，为什么它是一个 ABBA， 也就是说它前面所谈论的跟后面所谈论的，它用的相同的用词。第一个，它都是谈到耶稣基督进入至圣所，9章的12节跟9章的24节都是谈到耶稣基督进入至圣所。同样的，他也都谈到他不是进入那个人所造的，他在第11节以及第24节都谈到他不是进入那个人所造的。再来，他都有谈到一个是比较词，也就是他进入的是一个比较大比较完全的帐幕。那后面呢，在第23节他用的是一个比较好的祭物，比较好的祭物都用一个比较词，也就是他要做一个天上跟地上来做一个比较。所以他很明显的他的用法，第一段跟最后第4段也就是11节到第14节跟23节到28节，他故意要用很多的相同的一个用词。也就是说第11节到第14节，他最终他要谈论的是今天耶稣基督进入到天上的圣所，他完成他的拯救最大的目的呢，是要来成就侍奉神的这一件事情，这是他的最中心点。也就是第14节，基督是要来成就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来成就如何去侍奉神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能够来到神面前侍奉神，来亲近神，是因为有罪的阻隔。那透过耶稣基督，他要来把这个阻隔拿掉，以至于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来到神面前来侍奉神。同样的，23节到28节，他也要谈到说，基督成为更美好的祭物，而这样的成为更美好的祭物呢，他也就是他要成就对于罪的弃绝，或是说罪把罪放到一旁。 真正对罪的一个完全的对付，一直要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那个罪才被丢到火湖里面去。罪并没有真正对付，在现在来讲，所以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他只是把罪挪移，挪到一旁，放置在旁边，让罪不能够干扰愿意来到神面前的人。但是罪并没有真正被废去。我们中文很多喜欢地方把这个地方换作废去，好像说罪就没有了。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罪仍然是存在的，只是这个罪对一个愿意来到神面前接受神救恩的人，这个罪它只是不能够影响我们来到神面前，但是它仍然是存在的，它只是被放到一旁。啊，今天他承耶稣基督他做了这件事情，他承担了这样的一个罪，最后呢，他甚至他谈到是最后基督要第二次再来，所以到了28节的时候，他就要谈到基督的再来。也就是我们看到经文从11节到28节，他要谈跟我们谈到基督的拯救，他是有三个步骤的。第一个本拯救就是第一次基督的再来，第一次的来到，基督第一次的来到，第一次的来到的时候，他成就了这个救恩之后呢，这个第一次的来到，也就是在第26节，26节在这个世代的终了，就原文来讲，他是说在世代的终了。那个世代是指耶稣基督的那个世代，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世代，说在耶稣的基督的那一个世代的结束的时候，他一次的献上，然后他一次的显现他自己，然后透过他自己来献上他自己之后呢，他就成就了那个罪的一个放置。所以第一次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在他第一次降生为人，然后透过他献上他自己在十字架的死，这是第一次的拯救。第二次的拯救是在他我们说的第25节，他透过他自己来到天上的圣所，在24节，不是25节，是25节，他来到天上的圣所就被显现在神的面前，为着我们被显现在神的面前。而第一次耶稣基督显现在地上，第二次是显现在天上的圣所。那为我们显现在天上圣所，当然就是为我们继续成为那中保，为我们继续来代祷。所以基督现在是在天上继续做他第二个工作。那我们说第三个工作就是28节，基督第二次的在临到的时候，再次的被人看见的时候，那就是为了要那个救恩。经文不用审判，他用救恩，表示他第三次的工作就是他第二次的临到这个世界，然后来成就他最终的救恩的工作。所以整个三次的显现，第一次肉身的显现，第二次显在神的面前，第三次是显现在世人的面前，三次的被看见，来成就基督他最终的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说基督的救恩现在并不完完全全的成就了，他只是成就的某一部分。也就是基督他继续在工作，就如同基督在世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他向他的那些求问的人回答说，我们的神也继续在工作，神的工作没有停止。那我们说既然神的工作没有停止，那基督的工作也不可能停止，基督的拯救也还没有结束。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一点，我们绝对不敢说我们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连基督的工作都没有做成呢，我们怎么有可能有永远得救的这种 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实际上我们在经文的翻译上，我们也实际上看到很多的基督教今天来谈到基督所要成就的一个工作里面，他成就的有在经文的这个第十五节，经文的第十五节的里面，这里有谈到基督他是新约的中保，那他成为新约的中保是因为他这个死已经出现了，也就是他是透过死亡他才有成为基督的中保。他成为新约的中保，他要来成就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以前在全约里面所犯的这些罪的一个赎化，这是第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已经做成了。但是他有第二个目的，第二个目的也就是今天很多人在翻译上的问题，我们和本把它翻作说叫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如果照和本的意思是他已经是得到所应许的产业，但是原文不是这样的意思，原文是叫他们去得到那永远产业的一个应许。我们今天得的只是一个应许，而不是我们已经得到产业。这是今天很多基督教他们在翻译这个经文的时候，不论是英国人这个英文的翻译或者说中文的翻译，实际上都把应许这个字都翻作是应许所应许的产业，而不是产业的应许。如果今天我们是已经得到基业的，得到产业的，那就是我们确实可以说我们得到了那永远的得救。但是实际上经文不是跟我们讲的，他是说真正的救恩真正的产业是到他第二次的时候他才能够完成那个救恩，那个时候才是我们真正得到产业的应验。所以我们今天不过是产业的一个应许，我们有这个应许。保罗也讲我们今天得到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它成为我们产业的一个凭据，也就是这是一个凭据而不是本身，不是产业的本身。所以这里希伯来书作者他实际上也是相同的做法。那今天我们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继续在做，为什么他要积极强调今天基督的救恩是继续在持续的在做的。那我们今天每一个得到救恩应许的人，我们就更加应该站肩来做成我们个人应该得到的救恩。好，我们回到经文的详细的内涵，我们逐节的来看经文所描写的。我们看九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我刚才传过去的这个经文的架构，十一节到十二节经文你们可以看一下，实际上十一节到十二节它用一种 ABC CBA， 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一个他谈到他加了一句话，最后他再加了一句话，只此一次进入到至圣所，也就是他对最后他特别去强调这句话，他只一次的进入到至圣所，他不像大祭司每一年都要一年只有一次，还每一年很多次，耶稣基督只一次，他现在就在这一个天上的圣所了，就一次进入，他就停留在那里了。所以后面我们就会谈到为什么到第二十四节基督在天上进入到这个天上的圣所之后呢，他就在天上显现在神的面前，而且停留在那个地方。 所以第十二节所谈的实际上就是等同二十四节所谈的。那经文在十一到十二，为什么他用一种 ABCCBA， 也就这一位已经临在的基督，他就是那一位已经实现美事的大祭司。经文这样的讲，我们实际上也只有在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我们才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临在，他的降生，他是用大祭司的身份临到这个世上。整个约翰整个福音书里面，四个福音书，甚至说我们说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是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以基督的身份临到这个世上。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特别又去强调，他不光是基督的身份，不光是王的身份，更不光是神儿子的身份，他更是一个大祭司的身份，而且是要来完成那一个美事，美好的一个美好事情的一个大祭司。也就基督他今天当他圣灵临到他身上之后，他开始出来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大祭司来服侍这个时代。那我们看到大祭司的服侍的工作，第一个就是献祭，再来就是审判，再来就是解释律法。那我们看到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先做的就是解释律法，他来也做一种审判，他来审判那一些违反神律法的人，这些假冒为善的这些文士，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撒都该的这些祭司们啊，他也对他们做了一个审判的工作。那最后他在十字架做了他最后一个献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为什么基督他确实是临到了，他临到了，他成为一个大祭司，他来成就那件美好的事情。这种成就美好的事情就等同第十二节的结束点的时候，他亲自得到了一个永远的赎化。也就是说基督他今天的临到，他成为要他把自己献上，他就得到一个永远的赎化。基督得到永远的赎望，就是在十字架上他就成就了。然后呢，当他成就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进入到天上的那一个圣所。好，所以他为什么我们说他这个 A 对 A， 也就第十二第十一节的上第一句话，他刚好跟第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他是互相呼应的。那同样的，这个透过那个更大更完美的帐幕，也就是第十一节所说的，他是透过自己的血他进入那个天上的圣所。那中间呢，他就谈到说他不是透过人所造的帐幕，他也不是透过山羊跟牛犊的血。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它真的是一个很完美的一种架构，来呈现出这一位基督的临到，他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一种，怎么样去成就。那我们说十一节实际上它是来解释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地上的帐幕它透过牛羊，透过地上的帐幕本身的这一些服饰他做不到的，那今天透过基督都成就了。那基督也不再透过这一些第一节到第十节所谈到的地上的帐幕、地上的这些祭物，而是透过自己的血，透过天上那更重大更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帐幕，他来成就他的救赎。那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他就要来说明为什么这个这件事情 他就跟我们谈到说，为什么基督的血可以成就？他引用的就是做一个比较，基督的血跟山羊的血的一个比较。这个比较第十三节，他跟我们谈到山羊的血本身呢，它的功用就是让那一些被玷污的人，透过这些血，透过这些母牛犊的灰，然后呢，使他们圣别了。这样的圣别是关于肉体的圣别，肉体的洁净，是一种肉体洁净上面的一个圣别，而对于他们内在里面，他们不能够达到人的内在里面的事情。也就今天我们犯的罪，或者说我们沾染的不俗不洁，那我们就有罪责，或者说我们身体有了污秽，那要透过血，或是透过母牛的灰跟水清水，把我们洁净。洁净的也不过是我们身体的污秽的洁净，以及我们身体里面应该承受的罪责，我们暂时把它免除了。但是人内在里面的良知，人内在里面，因为你犯罪之后，你内在里面的污秽被玷污了，这件事情透过牛羊的血，透过母牛的灰，它不能够洁净你内在里面那个污秽的问题。那内在的污秽就要透过基督的血。所以第十四节他跟我们谈到透过基督的血，那基督的血他要借着永恒的脸，也就是说人的内在他不能够透过外面的东西，他要透过更深层的能够进入到人里面的东西，那就是圣灵。只有圣灵才能够进入到人的里面，血水都不过是在人的身体上而已，那真正进入到人的里面的是灵，是神的灵进入到人的灵。所以他说要透过神的灵才能够真正的来洁净我们内在的良知，然后除去我们死亡的这种行为。那这样的目的就让我们内在的人透过圣灵把我们洁净完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不再被罪玷污的人，内在不再有罪的一种瑕疵，这样的人他才能够去侍奉神。所以第十四节最后的谈到说，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来侍奉神的人，是透过圣灵的工作。基督的血带来圣灵的成就，才有真正达到我们来侍奉神。今天很多的人他们说他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为我们舍命，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真正的灵进到他的里面。我们上次也聚会中也有谈到，很多人认为说当他信耶稣，或是当他受洗，或是当他呼喊的时候，就认为圣灵就已经进入到他的里面，那实际上圣灵并没有真正进入他的里面，他的内在里面仍然还是不完全的，他在服侍神的这条路上仍然是有阻隔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才能够真正洁净我们内在的良知，才能够让我们不再受罪的瑕疵，不再受罪的控告，我们才能够真正去服侍神。这里有谈到基督的献上的时候，他用一个很独特强调的一个是叫做没有瑕疵的来献上，也就这样的一个基督他的献是没有瑕疵的。这种没有瑕疵的这个用词除了在用在基督的身上，是在这个地方以及彼得前书 一章十九节用在基督的身上，其他哦这个词哦都用在教会的身上。它出现了像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五章二十七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犹大书二十四节、启示录十四章五节，甚至另外同样字根的，哦，另外一个同字根也是一样没有瑕疵的，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四节，也都是用在教会的身上。也就用在教会的身上，他用了七次；用在基督的身上用了两次。新约就用这么全部九次，没有瑕疵的。基督要没有瑕疵的献在神的面前，那他用了七次，不论是保罗书信啊、犹大的书信、这个彼得的书信啊，或者说启示录约翰的书信。都提到教会最后是要无瑕的也来献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基督怎么样献上自己，实际上最后我们也谈到我们也要相同的来献上我们自己。那我们来继续来看第十五节，十五节他就谈到说，那因着这个缘故，也就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所谈论到基督所为什么他可以成就这么样的一个美好的事情，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基督就成为新约的中保，而以至于他就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十五节以后我们发现到十五节所谈论的基督要成就的这两件事情，刚才我已经详细的解释了，第一个是已经做的，第二个是未来要做的。那这两件事情他要怎么去确定他这两件事情是已经真正被确定的，他就要用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来跟我们解释为什么基督他成为这个中保，他确实是确定的，它不是指一个谎言，不是一个不确定的，不是一个飘渺的，它就用一个例证。那十六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经文里面我们把它翻作一面的这个字，一面这个字原来我们就是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它原来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人原来所面定的一件事情，人的心中所面定他要决定做哪一件事情，这个字原来就是一个面定，它的组合这个字原来是第二，再透过一个放置，也就是说他把一件事情透过放置而安定下来，他决定要怎么做什么一件事情。那因为这样的字以后他们就用在这个人要死的时候，他有一个遗嘱，所以这个字基本上第一个意思就延伸出来，第一个意思就是遗嘱。人要死了，他就有一个死后的遗嘱，决定说他的身后财产，或是他有什么样的要求啊，最后的遗嘱。所以由命定命意成为一个遗嘱。那遗嘱之后呢，再用一个遗嘱，我们新约的时候用这个字把它解释成约，而这样的用法是在七十译本的时候，七十译本在翻译旧约的这个约的时候，就用这个字来翻译旧约的那个约，那个字旧约的约那个字，我们知道那个约是我们中文说约了，我们知道旧约是它是那个是切割的名词，切割我们把一个动物切成两半，动作叫做切，它成为一个名词我们就把它翻作是约。那七十一本就要翻这个字的时候，他很头痛，他不知道怎么是，他就找了这个字遗嘱这个字，所以遗嘱就成为我们所说的约。 即使今天我们看到新约或是旧约那个约那个字，其实它原来意思就是遗嘱，它就是一个面奠的意思。什么叫面奠？就是说我说出去之后呢，就一定要这样做，不需要听的人他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你还是要做，那个叫做面奠啊，面议，也就是我决定了，你没有悔改，你没有还回，没有更改的机会，你只能够照着做。所以说神跟人定的约不是人去改变神的约，人没有机会，人没有权利，人只能够遵守这个约。人跟神定的约是这样的，不论是新约不论是旧约都是一样，不是人来决定我要怎么去写条款，我要不要去遵守，没有，你都没有权利的，人只能够遵约而行。所以这个才叫做面奠，面议，也叫做这是一个遗俗啊，只是今天我们把它翻作是约而已。十六节跟十七节他就跟我们谈到，那这个遗俗呢，就人的角度，他不是就神的角度，遗嘱要有功效，就一定要谈到死亡，没有死亡遗嘱就不会成立。所以十六跟十七他就要跟我们强调这一点。那经文的呈现的架构大概是一个 ABCABC， 经文他谈到第十六节是遗嘱，再谈到死亡，再谈到立遗嘱。同样第十七节也是就希腊文，我是谈的是说希腊文出现的字的次序啊，他也是谈到遗嘱，谈到死亡，再谈到立遗嘱这个动词。所以十六节到第十节实际上也是 ABCABC， 它是一个上下对称的方式来跟我们谈到，今天遗嘱一定要透过死亡，就如同约也一定要透过死亡。所以第十八节他就也谈到说，那全约呢，他也是一定要用约来设立的。所以十八节他不过是要来回应第十五节，因此十五节谈到因此基督成为新约，那先前的约呢，先前的约也像新约一样，新约要用血来设立，就是死亡啊，血代表死亡，那新约要透过死亡才能够设立，那先前的约呢，它也要透过死亡来设立的。那第十八节就谈到是的，全约也要这样来设立。那全约的设立之后，第十九节以下他来解释。那我们先看到第十八节有一个字很独特的，这个设立这个字，设立这个字，我们谈到设立约哈，在我们前面这个第八章的时候，他引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时候，我们有谈到立约的时候，他用了三个字，他跟七十一本不同，他用了三个不同的词来谈到立约。而这里呢，谈到这个设立这个字，它其实也有一种设立的，有一种落成设立一种约的意思。那这种开创设立这个字，这个字立的这个立这个字本身，它有这个 egg 就是在什么里面再加上一个新的，也就是说在新的里面，新跟新的跟在什么里面，这两个字组合起来。所以这个字原来他们在希腊人来讲，他们是用在一种庙宇，新庙的时候它盖好了，它落成的时候就用这个字，或者说这个庙宇它如果它有损害的为了风吹雨打破损了之后把它重新翻修，他也用这个字，也就是它是一种新设立的，也可以说它是一种翻修的。那也就经文谈到说，今天我们说新约是新，好像是新设立的，但是在旧约呢，第十八节谈到旧约他也用同样是新设立的这个字， 像新庙宇新设立一样的，用这个新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就非常讶异作者要用这样的词，也就是说新约跟旧约实际上在设立的时候，就神的角度来看，它都是一个新的设立，都是一个新的设立，它是一个创新的设立。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设立，它的功效都是一样，目的都一样的。新约的设立跟旧约的设立的目的都是相同的目的，只是说旧约中间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要透过新约来补足。也就是我们今天谈到旧约，它不是废掉，废掉的只是有一些它达不到的那一些做法，它把它暂时放到一旁。而约本身的目的、约的内涵、约的要求，新旧约都是一样的。那以后我们看到第十九节以下，他就要来说明为什么他是怎么样的设立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他要跟我们谈到他的设立的方式。他的设立都是按照那个律法。他在第十九节跟二十二节都强调，今天的设立都是透过律法，都是按照那个律法来设立的。那怎么样的设立呢？他透过血洒在那个约书跟百姓的身上，十九节，以及二十一节，他谈到他是透过要洒在会幕跟器皿。所以我们看到十九节跟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它是一个上下对称，这个 ABBA 的一个方式。也就是他开门要强调是，今天全约的设立，它都是遵照律法所规定的方式，它来设立的。而这个律法就是今天在摩西在旷野西乃山上的时候他所谈到的约书。然后第十九节可能大家都是要透过这个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所颁布的律法，透过那个律法来设立这个约的。那十九节跟我们谈到的，所以按照这个律法，就由摩西是逐条的，每一条的来向百姓来宣讲。而宣讲的内容是什么？我们实际上回到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就知道摩西当时所说的，他除了谈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十诫之后呢，他从第二十章的第二十二节就开始谈到约书的内容，也就谈到说你们不可以有这个坛，这样的坛是是会漏记漏这个下体的坛，开始谈起。然后到了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到二十三章的第十九节，整个经文这个就是约书的内容。而这约书的内容也是我们说第十九节这里说的摩西将众人所谈论的这些内容。然后讲完这些内容之后，才用牛羊的血以及朱红色的线以及牛膝草，然后就撒在这个书上。而这个书就是摩西所谈论的约书的上面。也就是新旧约的内容，旧约的一个定契的内容，就是我们可以讲说从出埃及记的二十章一直到二十三章，这一段就是旧约的立约的内容。而这些内容被摩西把它刻写，然后宣读给百姓知道。在这段的内涵的里面，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这一段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到二十三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上很独特的，它有谈到洁净律。也就是他要求的不是只有谈到一些道德上面的一些人伦关怀上的 社会制度上的，不是的，他更强调的是还有一些是洁净力的，他要求人要洁净的身体的洁净，也就是他用透过你不可以吃那一些致死的兽，他是污秽的，要给狗吃。他也谈到安息日，谈到节期的遵守。所以我们谈到新旧约，旧约的内容，他就要谈到节期，谈到安息日，他也谈到食物洁净、洁净力，这一些都是旧约的内容。而旧约有没有会掉？没有，绝对没有会掉。这里他不是在谈旧约会掉，而是说旧约也是用学来设立的，而这样的设立它也是确定的，就像新约一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来讲？为什么要从18节到22节，他要来用旧约的设立是这么样的严肃的设立，它是确定的，而来证明新约的设立也是确定的。我们绝对不要像很多的人在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他说啊，那旧约这里所谈的18节到22节是已经过去了，而新约的设立是15节到17节。如果我们这样读的话，那作者的意义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因为作者是要用旧约的设立是这么样的坚固的，旧约的这些内容是现在仍然存在的，来证明新约的设立它仍然像旧约一样是可以存在的，这是作者他的意图。如果我们了解作者的意图，我们就可以更加的确定今天新约的设立它是立基在旧约的设立的一个基础上，旧约的内容、旧约的规定它并不是毁掉的，反而是成为我们今天新约的根基。那作者这样讲完之后，我们来看他在第20节到22节里面他谈的。那今天前面谈到用约书跟百姓，后面他用的是帐幕跟器皿，也就是这一些要服侍的器皿跟帐幕仍然是要透过血来撒在上面来洁净而来设立的。那他经文其实所引用的，我们就知道他是引用到这个以后会幕的颁布是如何去设立会幕的时候他去谈论的，也就是在出埃及记第25章以后谈到会幕的设立的时候，有谈到如果会幕要启用的时候，那祭司跟会幕以及会幕里面的这些器具，他要用血跟膏油这两样东西来撒来膏抹，然后他才能够启用。所以到了立位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立位记的第8章到第10章，他就给我们谈到会幕真正的启用的时候，就按照神所定规的用膏油以及用牛羊的血撒在这一些会幕跟器具上，而正式的启用了。当这样的正式的启用的时候，圣神就临到，他的光就进到会堂的这个会幕的里面。所以21节跟22节啊，他就来谈这一件事情。那中间就夹了这个第20节，20节就是我们说第19节，他谈到的，当他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设立的方式之后，他讲了一句话，摩西讲了这句话，这句话实际上他在新旧约的里面，我们找不到这一句话，我们找不到这一句话。也就这一句话它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浓缩版，也就他把出埃及记的第24章里面6到8节里面的内容，它大概是它的含义大概就是说，这个血撒在 这个百姓的身上跟耶稣的上面的时候，那他就讲了说，这个血呢，就是一个啊约的血，然后呢是向着里面来啊立诫命的。我们和本，我们把它换作是立约的凭据啊。凭据这个字是错误的，这个字原来是说，是这个是向你们来立一个命令的一种约的血，也就是这个血是一种向你们立、向你们吩咐来吩咐你们诫命的这种约的血，这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用法啊。我们在经文其他的地方也没有看到有类似的一个语法，新旧约都没有。也就作者他故意要去跟我们强调旧约的吩咐，它是建立在神的诫命上面，约的设立是立在诫命的上面，没有神的诫命，约不是指让你带来好处，要来拯救你们，要来赐福给你们，它的基础是立在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命令。那我们知道这个也就是成为新约，新约的设立不是要让我们，只让我们得到救恩，这是很多人的误解，认为说新约就是让我们得福音，得到救恩，其实这是误解了新约立约的目的。立约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去守诫命，新约的目的是让我们排除我们去守诫命的时候的一些阻拦，这些阻拦要透过立新约把这些阻拦拿掉，我们才真正得到了新约的内涵。所以透过我们遵守了神的约，新约的设立才真正是有功效的。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段23节一直到28节的这一段的经文。那23节他也有谈到说，同样的，所以23节的所以很明显的他继续来解释，那也是他解释从第15节到第22节他为什么要谈到这个约的设立是这么样的确定。他要所以是因为呢，所以这个地上的这一些事情，地上的这些事情啊，他们也就是他用了一句话叫做诸天里面的这个模型，也就天上的模型，也就地上的这些服事的是天上的模型呢，他必须用这一些东西，这都透过牛羊啊，透过这些灰，透过膏油这些等等这些东西来洁净。那天上的呢，他也需要用更好的东西来洁净。然后地上的他是透过牛羊的血来洁净，那天上的要用更好的东西来洁净。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天上更好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本身，他是更美好的祭物。而到底天上也要被洁净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说这个原文的意思说是天上的本物，那到底天上的本物是什么？难道天上也有一个圣所吗？也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看得见的一个圣所吗？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我们知道从第8章5节那里有谈到诸天的事情，那这里谈到天上的本物，或者是说第24节那里有一个说那个真实者的，也就是那个天堂的天上的本物本身，天上的本身，实际上这些词都是指圣徒，也就是保罗所讲的圣徒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天上的本物， 不过要当我们是成为灵体的时候，当我们的身体以后我们成为灵体的时候，我们就是天上的本物，我们就是在天上那个服侍神的那个会幕，而也就是我们就是要被洁净的对象。所以我们这些天上的本物，我们本来是要应该要到天上去的，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地上，而这一些东西呢，它仍然要用更美好的事情来洁净。所以我们不再是用牛羊的血来洁净我们，而是要透过基督的血，就是更美好的祭物，它来洁净我们了。这是九章二十三节的意思。那二十四节它以下就要继续来解释这一段的意思。那二十四到二十六以及二十七到二十八，它基本的架构，二十四到二十六它也是一个 ABC ABC， 同样的二十七到二十八它也是一个 ABC ABC， 它都是一种像一个散一个诗集一样，一种诗，一种前后呼应的方式。也就是二十四到二十六，你看他谈到说，他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而是进入那天堂的，而现今呢，他被显现了。二十四节是这样讲。那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他也是讲说，他不是多次的献上，多次的受苦，而是一次的在那个世代的终了的时候，那现在他被显现了。所以最后都谈到现今他被显现了，而前面呢都说不是什么而是什么。所以二十四节跟二十六到二十六节，我们可以发现啊，他是在用类似相同的语法啊。这个我在这个四章结束点的时候啊，我记得在结束点的时候有一个谈到他们的结论，他们有相同的语法。就是这种相同的语法是在整个希伯来书里面，它是不断不断的重复的用相同的语法来跟我们呈现出来，来透过这样的来解释为什么基督的血，它不是基督不是进入人手所造的，它是进入天上的那个天堂的，然后呢他今天为着我们显现在天，在神的面前，成为那中保，不断的为我们代求。这个是二十四节他的意思。同样的，第二十五节，他前面二十四节是用地点，以地点为主，天上的圣所跟地上的圣所做比较。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呢，他是用时间跟次数。时间跟次序跟次数，一个是多次的，很多次。二十五节谈到这个大祭司，地上的大祭司是每一年很多次的来进入，那如果是基督是这样的话，他也要每一年很多次的来受苦。他说不是这样的，基督的献上不是这样的，而他是怎么样的，他是在这个那一个时代的终了的时候，他不是每一年都要这样，而是在一个耶稣基督他那个世代的终了的时候。那我们和本的翻译末世，我们中文把它翻作末世，末世，末世其实好像是世界的结束，其实不是的，他原文不是，他是说是那一个世代的结束的终了。那个世代是指单数，这是复数词啊，诸世代的结束，也就是说，从到耶稣基督的那一个世代之前的每一个世代，到那个世代最后的结束的，也就是他是在谈耶稣的时代，在西元两千年的时候的那一个世代，那个世代的时候，耶稣一次的显现，他只有一次的显现。然后透过他献上他自己，他就把罪放到一边去了，罪就被放到一边去了。所以他做这样的一个比较，在时间上以及在次数上的比较， 跟前面24节的在地点上的比较，那透过地点，透过时间，透过次数的比较，来比较出耶稣基督确实他是成为一个更美好的祭物了。他是来解释他为什么他成为一个更美好的祭物，他才能够来赎我们这一些人。同样的，我们在最后来看27到28节啊，同样我们说它也是 ABCABC 的架构，也说它前面27节说正如怎么样，那第28节也说那像基督呢，这样像这样基督也是这样，所以正如怎么样啊，后面说那像这样也正如怎么样，所以它是一个前面开端的用词都是以类似的语法。那正如呢，对于人们来说，那第28节说谈到是那像基督，他也是谈到对基督，一个是对人，一个是对基督。那27节就谈到后面说对人来讲，他们留有一次，每一个人都留有一次去死，也就是我们和本来说人都有一死，这是和本的比较白的话语，比较白话，人都只有一死，也就是说人他只存有一次去死亡。那同样的对基督呢，他也只有一次他被献上，人一次被一次死亡，那基督也只有死一次，所以人死一次，基督也死一次，那所以基督我认为只有献一次，他基督不可能献很多次，他只有一次。那一次之后呢，基督就达成了，他达到一个目的，就是说他能够承担许多人的罪，许多人的罪。这里就谈到为什么基督一次他就能够达成对众人的罪的一种承担。同样的，他谈到说那基督这样的做，那个对人来讲，在这个之后，死之后呢是审判，死之后是审判。但是就基督来讲呢，基督第二次的显现，他说基督他第二次呢，他不跟罪无关，他要被人家看见的时候，他是跟罪无关，而是达成这个救恩。救人来讲，人的死是要被审判，就基督呢，基督的死之后呢，最后第二次的显现，他是要完成救恩，他做一个前后呼应。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用这样的一种比较来比较出为什么基督他确实他的成为一个更美好的祭物，他来拯救了我们。那基督今天成为新约的中保，也就是他整个经文都不断的从第十一节到28节，他围绕的说基督今天来到了，他成为大祭司，成为新约的中保，他现在所成就的两件事情，一个是现今我们在第十五节有强调了，他是众过患的赎换，而不是去毁掉旧约，他不是去毁掉全约，而是对人去对全约的违犯的时候的一种赎换。如果今天全约也毁掉了，那根本不需要耶稣基督来救赎，因为你没有约，没有这种诫命的，你就没有违犯的事实了，根本就不需要耶稣基督为我们来死。所以基督来不是毁掉旧约，把这个条款毁掉了，那以后大家都不犯罪，基督不是这样做，而是经文很明确的第十五节谈到是你在旧约的那个情形下你所犯的错，这个错把你赎回来了，这是基督所做的事情，也是今天我们很多的人所误解的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如果误解了，当然谈到第二件事情，就刚才我们所强调的，他是要得到应许而不是得到产业， 如果第一件事情说认为啊，今天耶稣基督把旧约已经毁掉了，那当然他就认为他已经得到产业了。那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这是真的是对神的福音，他们没有真正的得着，他们就把神的约毁掉了。他们也自认为他们得到的一种产业是一种空空虚幻的空洞的一种应许，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得到那真正的应许。啊，以上我们谈到这里，以后我们在谈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第十章他会继续再一次的谈更详细的内容，我们下一次来继续来谈这些内容。荣耀归在神面前。